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兄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耶稣。我们大家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翻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人则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在这里。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我们大家现在一直在查马太福音，那么我们是以什么角度在查马太福音呢？就是婚姻与家庭的角度。如果我们大家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就告诉你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呼召门徒。呼召门徒，我们大家上个星期我们在这里分享主的话，分享的是什么呀？耶稣开始传福音了，对不对？耶稣开始传福音之前先受洗，然后呢受圣灵，然后呢受试探，然后呢传福音，对不对？当他受洗受圣灵受试探开始传福音，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呼召门徒嘛。大家有没有看今天的经文呢？他做的是什么事啊？呼召门徒。那么我跟大家讲，耶稣为什么在传福音之前要呼召门徒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读了两段经文，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件事情。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哎呦，我们当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要舍了船，撇了网，撇弃自己的父亲，我们要跟从耶稣，对不对？结果跟来跟去，好像全世界除了彼得这么一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是这么做的。在今天的教会还有没有这么跟从耶稣的？耶稣说来跟从我，他马上就撇了船，撇了网，跟从了耶稣，有没有？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没有，你知道吗？啊，如果有的话，所有人都开始做呼召的工作了，没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没有，为什么圣经当中记录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结合到圣经的前后次序，结合到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背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不是想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耶稣一呼召他，你来跟从我，他马上就撇了船，撇了网，又撇了他父亲，就跟从耶稣了。所以基督教都是神迹的宗教， 耶稣说来他就来，耶稣说去他就去，是不是这么顺服的呢？是。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首先，耶稣在整个传福音的施工上，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开始呼召门徒。首先我跟大家讲啊，一个人能不能完成大使命？不能。一个人不可能完成大使命。如果一个人能完成大使命的话，就不要教会了，耶稣就没有必要再建立教会，我们就一个人一对一的信主就行，我们自己回到家里去，我们有了一本圣经，我们就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为什么上帝要建立教会？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要众人一起来做。阿门。那么一个家庭当中能不能完成大使命呢？靠一个人？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家庭呢？如果一个人可以的话，上帝就不用设立家庭了。为什么年轻的小伙到二十左右岁的时候心里就刺挠啊？为什么呀？到岁数了，然后你不结婚谁刺挠了？父母开始心里刺挠，怎么不结婚呢？所以一到过年的时候逼婚的就特别多，对不对？所以网上呢也有很多有这样的电视剧啊。为什么一定到那个岁数就必须要结婚呢？上帝给我们一个家庭，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干什么呀？大家知道二人成为一体干什么吗？谁能告诉我二人成为一体干什么？我们都读了圣经，我们都信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只想二人成为一体，从来不想二人成为一体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是奉子成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没结婚之前哎呀就会偷食禁果的原因。为什么呀？今天人都想二人成为一体，主不说了吗？咱俩得成为一体。这是魔鬼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欺骗，让你成为一体干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上帝给男人的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女人要帮助男人干什么？修理看守，知道吗？你要知道圣经的原则。今天我们大家组建了一个家庭之后干什么？修理看守。这真的是主的命令啊。但是我今天不跟大家讲婚姻与家庭到底修理看守什么，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到喜马拉雅上面关注我们的华轩这个基督教的公众平台，在那上面有讲解啊，你可以上那儿去听。那么我跟大家讲，今天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中心是什么？修理看守。你知道吗？家庭当中有一个男人，之后呢又有一个女人，之后呢有若干个孩子。那么我试问大家，这一家，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只要求生一个或者生两个，一家三口人或者一家四口人，什么叫教育？大家知道吗？教育就是在家庭当中找到一个核心。一个什么叫家庭教育？找到一个核心。什么叫核心呢？就是男人所注重的那个事儿，恰巧是女人也注重的。所以男人注重，女人注重，这两个人一起教育下一代的孩子，一起来注重。你发没发现今天在我们整个家庭当中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就是这个核心。男人干男人的，女人干女人的，孩子呢干孩子的。所以说家庭当中是几股劲儿啊？三股劲儿。人越多劲儿越多，人越多想法越多。家里如果要是八口人住到一起，那完了，一天净打仗了。不是真打仗啊，就打嘴仗。为什么会打嘴仗呢？每个人一个想法。核心有没有？作为一个团队也一样，有没有一个核心？核心有没有？我就跟春娇姊妹我就说，我说你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不是你在干活，可愿意干了，不是你在干活，是你带领你的团队调动其他人来干活。你是干什么的呢？你是指挥的。如果今天你要是搞业务的人呢，你就知道业务强并不代表你管理强， 今天在公司出现一个很错误的，包括单位也是出现一个很错误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伙业务强，把他提升到经理，让你带领这些人一起业务强，结果发现到最后就他自己业务强，谁都不如他，知道吗？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家庭当中今天想要荣耀我们的上帝，你有没有一个中心？为什么夫妻之间经常吵架呀？为什么后来闹到离婚了呢？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中心，你知道吗？个人与个人中心，男人认为女人不在乎我，女人认为男人不在乎我，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是中心呢？家庭当中只能有一个中心呢？有一天你们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没人理我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家庭当中有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大家读没读过撒母耳记？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发没发现撒母耳小的时候就被他母亲送到圣殿当中去？那么我问大家，以利那个时候年龄得有多大？是一个老人了，六七十岁了，对不对？一个老人了，他能不能看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们大家都做过母亲，现在可能我们孩子就五六岁，你看他好看吗？那为什么人家撒母耳去送到圣殿里边，撒母耳就听话呢？很多人又属灵了，上帝的预备，神的带领，你知道吗？差的是什么知道吗？差的就是他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撒母耳一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诉他，孩子，妈妈生了你，但是你不属于妈妈，你属于谁？你属于上帝，你是被上帝分别为圣，上帝拣选你以后要为以色列民做大事的人，所以你要做什么事呢？你以后要到圣殿当中去服侍。从他一出生，他妈妈就开始说，一直到他会爬会走，到他会说话的时候，他一直他妈妈都在对他讲上帝。结果他妈妈说，孩子，时候到了，我要把你送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主了。他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上去了，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撒母耳生在我们家呢，他就不会服侍主了。为什么？第一，我们不太舍得；第二呢，你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教育，对孩子讲，孩子，这个社会没有钱是不行的。我跟你讲，今天耶稣生在咱们家都白扯了，就咱们这个家庭教育，他也拯救不了以色列民族。有一个村子在美国，那个村子里从美国建国200年到现在出了5位总统，然后大家就去采访说，你们这村子怎么净出总统呢？到那儿才发现，孩子的母亲对他不大的孩子对他讲，孩子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以后你是一个要当总统的人，以后你是一个治理美国的人，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从小他就知道啊，以后得当总统，这就是忠心，知道吗？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立定心志，我得干总统。总统做什么事啊？总统做什么？说什么话呀？总统是什么学历呀？总统经历什么？他慢慢，不是个总统也得干个总理吧？不是个总理也得干个省长吧？不是个省长也得干个市长吧？因为从小人家就这么教育的呀。咱们呢，啥也不是。到时候你发现你家孩子怎么真就啥也不是，被我言中了。我说话怎么这么灵呢？包括你们夫妻之间对话也是一样，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一个家庭的中心是什么？不是你也不是他，是把我们的中心都放到主那儿。我们家里都贴着基督是一家之主，你有没有把主真正的接到家里来呀？知道吗？所以说呢，你真正的把主接到家里来，就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工作。然后我跟大家讲，建立一个中心，你家的中心是什么？是吃吗？我跟大家讲，今天绝大多数家的中心是什么？是钱。对孩子从小就灌输钱，你家的中心是什么？有很多人就是吃，有很多人就是买，就是逛啊，有很多人就是花。你家的中心是什么？有很多人就是挣，一直挣，银行的数字不断翻倍， 哎呀，棉袄还是前年破的那个补丁缝上的那一个。你家的重点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有重点，但是唯独重点没有基督。基督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基督的重点是什么？传福音。所以说你发没发现他这一生当中所做的事就是传福音，跟传福音没关系的事他做不做？不做。所以说圣经当中记录的时候，记不记录耶稣每天衣食住行？记不记录？不记录。几乎很少提到耶稣困了在哪睡了一会儿，除了特别的要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些问题的时候才记录他睡了和他饿了和他渴了和他累了。除此之外记录的是什么？耶稣每天上橄榄山去祷告，耶稣下来就传福音，耶稣这个带领以色列民认识上帝，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这就是圣经当中要表达的中心。我们大家今天家庭当中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就是这个中心。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组建家庭，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耶稣为什么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要拣选门徒？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第二，耶稣在培训他。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在培训他。其实你读了这段圣经，我一直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耶稣为什么受洗、受圣灵、受试探，出来传福音，第一件事就是拣选门徒。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福音，你知道吗？到底什么是福音？我在思考耶稣整个三年半传了几个福音。很多人都认为耶稣一生当中在传福音，在传。我告诉你什么叫传福音啊？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能带领人让他自己主动的过信仰生活。你知道今天什么叫传福音吗？今天我们在整个传福音的概念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你信吗？信了 OK 我传完。你信吗？信了 OK 我又传一个。你们都信吗？都信。哎呀，我传了这么多。所以今天就有很多人呢去一对一的传道传福音啊，传完了之后传了就结束了吗？就结束了。所以说耶稣带领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福音，就是能让人独立的过信仰生活，能让人独立的过信仰生活就是传福音。阿门。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什么叫传福音？能让人独立的过信仰生活。如果今天你给别人传福音，一定要带领他能够独立的过信仰生活。换句话说，回过头来今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现在能不能独立的过信仰生活？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今天坐到这个屋子里面的人，能够独立过信仰生活的人不超过十个。就是在没有人督促啊，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管教这种时候，你每天能够正常的读经，能正常的祷告，能正常的灵修，能正常的聚会，在不用提醒的时候你能正常的做到这些，那么才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很多的时候圣经当中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这个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显不出来？因为福音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小。什么叫福音的力量？你首先得自己能正常的过信仰生活，之后你再出去给别人传福音，让别人也能正常的过信仰生活。你这一生当中能做清楚这两件事情，就证明，就说明你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耶稣基督来了，他能不能过信仰生活啊？你看他每天祷告，他出来讲道，有人督促他吗？没有，知道吗？然后耶稣带领谁呀？带领彼得。那么耶稣督不督促彼得？你看耶稣在带领门徒的这个过程当中，三年半里耶稣有没有派他们出去干什么事儿？除了一次集体传福音外， 是不是没有派他们去做什么传福音的事工？为什么不派？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等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还提醒他，你们不能跟我一起警醒片时吗？等到耶稣升天以后，你发现彼得什么地方变了？就是他自己可以独立的过信仰生活了。从那一天开始，他才开始做传福音的事工，知道吗？什么叫传福音？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传福音。怎么传？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能独立的过信仰生活。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个能力要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得到主的祝福。但是为什么截止到现在，我们大家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主的祝福吗？就是福音的能力在你里面彰显的小，你知道吗？福音的能力在你里面彰显的小，不是福音没能力，是在你的里面显得小。你说那上帝不是大的吗？为什么在我的里面显得小呢？因为你跟上帝的管道是不通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首先要自己能够独立的过信仰生活。我们可能是在外面上大学的学生，你有没有每天的祷告、灵修、聚会、默想？我们可能是在单位里上班的工人，你每天有没有祷告、灵修、默想？我们可能是就是在家里带孩子的，你有没有时间祷告、灵修、默想？我们可能是农民，是种地的，你有没有祷告、灵修、默想？你知道吗？自己能独立的过信仰生活，你才能经历福音的大能。你自己不能独立的过信仰生活，你怎能经历福音的大能呢？所以你看，耶稣整个三年半带门徒，他开始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拣选门徒。什么叫门徒？我跟大家讲，就是受过训练的信徒，受过训练的信徒。所以说耶稣开始拣选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的时候，这四个人耶稣要拣选他们干什么？让他们受训练。受训练什么训练？就是让你们独立的过信仰生活。耶稣带领他们独立的过信仰生活。所以说我们看圣经当中有没有信徒，有没有圣徒，有没有门徒，有没有使徒，都是徒，有什么区别？信徒就是你信上帝的人吗？圣徒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信上帝的人吗？但是圣徒是不是门徒？圣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有没有经过操练。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也称他们是圣徒？你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你们教会有圣灵的恩赐。但是你们是不是主的门徒？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没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成为主的门徒，训练之后你差派出去的那个叫什么？使徒，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教会当中你想传好福音，必须培训门徒。我们教会一直在做培训门徒的事工，知道吗？所以教会想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必须培训门徒，知道吗？所以耶稣所做工的第一步就是培训门徒，三年半的时候一直培训门徒。马太福音28:20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大家知道是耶稣在什么时候说的吗？耶稣在要升天之前，把他的门徒都叫到面前来，就对他们说，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常与我们同在吗？什么时候？大家说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错了，不是遵守他旨意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今天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常与你同在？遵守他旨，错了。我告诉你，圣经当中这么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都教训他们遵守，你教训他们遵守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什么叫你教训他们遵守的时候就与你同在？就是你什么时候培训门徒的时候，主就来了。所以你知道教会当中缺乏的是什么？工人的培训。缺乏的是什么吗？同工的培养，知道吗？为什么教会现在很多信徒就一个讲道的，然后教会当中，哎呀，这一个讲道的累死了，又得讲道，又得接待，又得这个探访，又得这又得那，然后底下信徒呢全部软弱。为啥？都教这一个人了吗？累死了，知道吗？一个人能不能完成大使命？完成不了。上帝说什么呢？他说你什么时候培训门徒，我就什么时候与你同在。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大家一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那个时候圣灵充满呢？你知道彼得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吗？培训门徒，知道吗？我跟大家讲，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什么时候培训门徒，我就什么时候与你同在。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教训都教训给他们遵守，我就什么时候与你同在。什么时候与同在 啊我们遵守上帝旨意的时候就与我们。耶稣在对谁说话？在对那十一个使徒说话。他说我什么时候与你们这十一个使徒同在，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去培训同工了，我什么时候就与你们同在。所以说当十二个人带领一百二十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就降下了？他们在那干什么呢？培训同工。祷告是不是培训同工啊？知道吗？所以说以后咱们教会也要建立祷告式的培训啊，然后呢话语式的建造、赞美这样的培训都要事工都要做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培训的时候主才来啊，你把这些都教训门徒遵守的时候主才与你同在啊，而不是我们大家所认为的聚会礼拜主就来了，知道吗？而不是认为我信主就行了，而不是认为我这不跟主走的吗？我不是顺服了吗？不是，是完全回归到基督的里面，接受上帝的带领和教导，让我们跟随主自己的话。阿们。所以说我们今天真正的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耶稣出来传福音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呼召门徒，知道吗？呼召门徒。然后呢我们看当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有什么反应？耶稣出来在加利利海边走，看见弟兄二人，就对他们说，彼得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属不属灵？好不好？哎呀，教会当中就缺这样的人呢。你来跟从我。有一次我在教会呼召，我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一生当中跟主走的，完成上帝大使命的弟兄姐妹，你到前面来，我奉主的名呼召你。你知道上来多少人吗？四十多人，感谢主。还有一个主棍的大爷上，我心里在想，我说大爷，我不知道主要怎么用你，但是你上来了，我肯定不能让你下去，知道吗？我就祷告，四十多个人在这儿，都祷告完了之后，我说四十多人啊，我说这群要奉献给主全职服侍的弟兄姐妹，星期一的早晨，就是礼拜天呼召的嘛，第二天星期一的早晨到我们教会当中去集合进行培训学习。大家猜去多少人？去了二十个人，还不错啊，去了二十个人还不错。然后开始培训两天以后就成十二个人，然后继续不断的呈下降趋势，现在可能就有五六个还在教会当中坚守着呢，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带领呼召门徒非常重要，但是不是圣经我们所看的圣经当中写的那样，你知道吗？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马上就舍了网，马上就弃了船，马上就别了他的父亲，马上就跟随耶稣。这彼得太熟练了。我刚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对彼得的反应震惊了，我说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啊！后来我发现成不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中间有很多的事情， 那么我跟大家讲哈，耶稣在呼召彼得之前，彼得认不认识耶稣？我们刚才读没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耶稣呼召门徒之前，彼得是认识耶稣。在什么地方认识呢？约翰福音当中有一处记录啊，那一次是耶稣初次选召门徒，有谁？有安德烈，有约翰，有彼得，有雅各啊，这些人在初选门徒的时候都在。我们大家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因为有一个叫福音合参，是丁良才写的，就是把四本福音书当中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些全部排出来了。那本书我这就有，如果大家想看的话，那你可以来到教会看，我肯定是不能借给你。来到教会看，咱有图书室啊，你来到教会看，到教会的图书室来看，叫福音合参啊，耶稣福音合参，丁良才写的。所以说呢，这个耶稣在呼召门徒之前，约翰福音第一章写过有一个呼召，就看见了彼得，对不对？彼得就来了。然后耶稣领他们干了什么事呢？耶稣领他们参加婚宴，以水变酒，是不是显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显出了之后，一直到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论道，耶稣跟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去谈论，截止到这儿，截止到这儿，都是初选门徒的过程。选完了，在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是什么？就是普通的信徒，他们来跟随耶稣，刚开始信耶稣的群跟随耶稣，然后跟随耶稣一水变酒。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耶稣自己啊？因为彼得他们都回去了嘛，到白天跟你在一块，晚上都回家了。然后呢，耶稣就带着他们到撒玛利亚，然后呢，这个看到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看完了之后，其实他的门徒们白天都是回家的，晚上都是回家的。看完了之后，彼得又去打鱼去了啊。然后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到葛尼撒勒湖边，刚才我读了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来到葛尼撒勒湖边讲道的时候，就用了彼得的船。然后用了彼得的船之后啊，因为他们那一夜都没打着什么，然后用了彼得的船以后，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上把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他说我们一夜都没打着什么，但是按照你说的我们就做了。为什么能按照你说的做了？因为彼得他们之前已经看到耶稣以水变酒的神迹了，知道吗？所以他们才能做，而不是今天你单独拿出一段经文说，哎呦感谢主，这就彼得的顺服，是彼得的顺服。但是我跟大家讲，是彼得经历了以水变酒神迹之后的对上帝话语的顺服。那么顺服以后，他们打了两船鱼，对不对？险些网都破了，那个鱼打的特别多。然后来到岸上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什么人？我是个罪人。他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悔改？我告诉你，人不悔改是不能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非圣洁就不能得见主的面。所以他悔没悔改？有些人是话语上的悔改，有些人是行为上的悔改，知道吗？上帝对马太说，马太你来跟随我，马太就从税关上下来，来跟随耶稣。什么叫从税关上下来？这就是悔改，行为上的悔改，知道吗？彼得是什么？言语上的悔改，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然后耶稣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又回到了与马太福音第四章，知道吗？所以彼得被上帝拣选是有一连串的事情在中间的，而不是耶稣有一天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湖边，哎呀看那个人不错，来吧。那个人说我就来了，把网一撇，把船一撇，跟父亲一别，就来到主面前。不是的，今天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哦，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换取功劳，只有主来寻找你，不是你去寻找主。所有的人都是主去寻找你，主上这个叫什么哥拉森人的地方去找那个被鬼附的人，主上那个撒玛利亚的井旁去找那个妇人， 我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主去找你，主去找你。天父若不吸引人到父的到耶稣那里来，就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来。所以说，一切都是天父主动的在做工，而不是我们在做，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都是耶稣去找，而不是我们要主动的跟随主。很少有人会主动的跟随主。所以彼得他们是先经历到主的恩典，先看到神的神迹，才跪到上帝面前悔改。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彼得才能跟从耶稣，你知道吗？而不是说我们耶稣一呼召马上就撇了网就跟从了耶稣，然后就怎么，不是的啊。所以说耶稣在初选门徒的时候，那一段过程当中是什么？就是普通信徒。但是你普通信徒是什么信徒啊？哎，可以信主，晚上可以回家，可以去打鱼。但是当耶稣真正呼召彼得成为门徒的时候，你还能回家还能去打鱼吗？就不能了，你知道吗？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什么先打两船鱼再呼召你？告诉你，跟着我不是会穷死，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哎呀，我全职服侍跟从主是不是没有？主先让你打两船鱼，看没看见？看见了。上帝说，你把鱼都卖了，把钱留着了吗？看没看见我打两船鱼？看见了。好了，把鱼扔着跟我走吧。鱼呢？鱼让他们分。你怎么的？得跟从我。那问题是，我不卖鱼也没有钱呢。上帝为什么让你打两船鱼啊？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啊。彼得在外头，人家问彼得，你的夫子交不交税？交税。那交吧。没钱，没钱怎么办呢？找主要去吧。主啊，人家让咱交税，那没有钱呢。耶稣说，这事好办，你去钓个鱼。耶稣怎么不说你去打个鱼呢？你是一个天生的这个打鱼的，是一个渔夫，耶稣怎么不说你去打个鱼呢？不，钓个鱼。钓个鱼之后，鱼嘴里面有一块钱，你拿去交税。非常戏剧化啊。耶稣在说啥？除了你呀、啊，所有的动物都听主的。你知道这个鱼嘴里叼着一块钱，还得咬你的鱼钩，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吗？大家知道吗？鱼，我们大家吃没吃过鱼？见没见过活鱼？那个活鱼是不是嘴就能张这么大？咱别管是什么鱼吧，反正总之，这个鱼的嘴里边要放一块钱再咬你的钩。你知道鱼是这个什么呀？吞食性的动物，对不对？
对。
一吞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下肚了，一吞直接下肚了，是不是？
是。
好，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鱼得保证这个钱在嘴里不下肚的情况之下，还得把你鱼钩咬上，多难的一件事。鱼做到了，彼得你做到了，知道吗？耶稣在说什么？出门的时候别乱说话。但是你看耶稣有没有告诉他别乱说话？自己看，钓上了一条鱼，打开鱼嘴里有一块钱，拿着一块钱交税，是不是九毛？是不是两块？巧就巧在这儿，就一块，一人五毛交俩人的钱。所以我跟大家讲，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缺不缺？不缺。多不多？也不多，知道吗？很多人说，主啊，给我财富。圣经当中有一个人非常聪明，这个人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所罗门。这人祷告了不得，跪到主前，主啊，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活着的时候呢，别让我有太多的钱。我有太多的钱吧，我就骄傲了，我就不能好好信你了。但是主啊，也别让我有没有钱，没有钱我就得去挣钱呢，我也没有功夫聚会，那多钱算多呀，够花就行。你说这人祷告聪明不？够花就行，主啊，够花就行，多钱算够花？人家是够花就行，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人太聪明了。所以说上帝会不会让我们多？不会。上帝会不会让我们缺？也不会。你记着， 凡是到你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主啊，给我来一台车，干什么用？那个他家都有车，我家没有。你就记得，你祷告到死，这台车也不会出现。为什么？没用啊。你今天在上帝面前所祷告的一切的东西，哪样可以为主用？主啊，我们教会现在需要一台车去传福音，你看着肯定就来了。主啊，我们现在需要一笔钱，我们要做传福音的施工，你看着肯定就来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过这些事儿，在咱们教会，咱们教会刚刚建立教会有40多个人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说弟兄姐妹，咱们祷告需要6万块钱，咱们到云南去宣教，钱就这么够了，上帝就这么做了，不多不少的6万块钱就来了，我们就去宣教了，你知道吗？不是说你今天在主面前求多少多，主啊给我100万，我先花10万，剩下90万存银行里，你就记得那90万是不会来的，知道吗？所以说什么叫信心，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祷告的一切的东西都跟主有关系，那样的信心的祷告上帝才会成就，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我说很多大学生一到6、7月份的时候就祷告，说啊让我考大学，真的考上了有一个回来感恩的吗？没有。所以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在想，二人成为一体有什么用，上帝成就你的祷告有什么用，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要想什么样的事情跟上帝有关系，上帝呼召门徒有什么用，知道吗？我们大家看，对你有什么用，对于你来讲是上帝对你的赐福啊！上帝要保证你的家庭，上帝要保证你的生活，上帝要加给你一切的恩典，上帝还要给你一切的能力，你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显出基督的荣耀。怎么显出基督的荣耀？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耶稣在圣经当中所用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我们大家看，就咱们回过头来看，彼得穷，行，穷，保罗穷，咱就算他穷，因为咱你们不知道保罗有多少钱啊，等有时间我给你讲讲保罗有多少钱，老有钱啊，咱就算他穷。但是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彼得、保罗、耶稣、施洗约翰，包括圣经当中所用的一切的人，影响力大不大？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干起来，知道吗？所有的人全出城啊，不管是迎接他也好，还是但是都出来。耶稣走到哪儿，前无后拥，好几千人。耶稣讲道，施洗约翰出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旷野当中，好多人来到旷野，这叫什么传福音方式？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咱们要上映客的直播呢？为什么咱们要上喜马拉雅？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上帝已经把这个平台给你了，为什么你不借着他们传福音呢？这就是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吗？每天早上我都会给大家发灵修，你们是看了之后就看了，还是看了之后就转发出去了？你知道什么叫传福音吗？有些时候你转发出去也是一种传福音。现在我们大家在这里可能坐了100多人在这聚会，但是网上可能会有1000、2000人在那听到。如果他真正的听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拯救他的话，他真正的接受了耶稣的话的话，他不就通过网络灵魂得着上帝的给他重生的生命了吗？不比你走到云南，走到广西，你上伊拉克去强吗？可能现在这里就有一个伊拉克的信徒在那听福音呢，你还用去了吗？所以说我跟大家，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我们不借着这样的机会去传福音呢？每天早晨你也关注我们所有同工发的有关于咱们教会的这些信息，你也把它转发出去，这不就是影响力吗？有一天早晨咱们教会发了一条信息啊，全双阳的人都在转，这叫什么影响力啊？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发了一条信息，就我自己在转，这叫什么影响力啊？知道吗？我跟大家讲，耶稣所用的就是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彼得、保罗都一样。所以说我们看清楚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真正的抓住基督给我们的这样的代价。所以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让他看见有没有后顾之忧，跟主 走到天涯海角，一生当中为主传福音呢，一生当中给主做见证，阿门。所以我跟大家讲，上帝呼召门徒，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被主用。我昨天在朝阳教会讲到的时候，我说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上帝借着你就叫恩典，你就是神手中的那个杖，你知道吗？向海伸的时候海就分开，向天伸的时候天就下冰雹。不是我们今天都关注的主啊，你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我告诉你，主借着你就是恩典，主借着你干的一切事都是恩典。问题就是今天你愿不愿意被主用。彼得愿意了，但是彼得后来怎么的了？三次不认主。你知道啊，上帝呼召彼得的时候是不是把网撒到深处得鱼啊？等到耶稣再最后一次见彼得的时候，对彼得怎么说的？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又捞不上来鱼。你发没发现这两个场景出奇的相似？彼得马上就把衣服一扔，跳到海里，跑到耶稣面前，趴到耶稣怀里。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呼召他之前，跟结束的时候，你发没发现他们两个场景出奇的一致？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上帝做事真的很奇妙。你是被主呼召的，你走不了；你成为主的工人，你走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你有使命的人能不能死啊？也死不了。上帝必定带你走完人生路，前提就是你能不能顺服主。你顺服主，这一生当中你就非常的蒙上帝的保守和恩典，你有神给你的一切的赏赐。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耶稣出来呼召门徒，把福音先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独立的能过信仰生活，再把福音传承出去。所以就是这样，福音的种子就扎下，恩典就得到了。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真正的领受福音的大能啊！你也亲自的在家庭当中带一个人，或是你丈夫，或是你妻子，或是你孩子，你给他什么你就给他福音，你就给他耶稣基督。在家庭当中你的重点就是上帝，你什么时候能把思想告诉他，我们要想上帝所想的事，我们要做上帝所做的事，我们要说上帝所说的话，你的家庭就有神了，你的家就神了，你的家庭恩典就来了，阿门。所以说呢，真正盼望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得着上帝自己的福音。好，我们在主面前。